第十九章，他继续讨论同样题目，并开始解释此即祈祷在灵魂内所产生的效果。他敦劝人们不要后退，更不要放弃祈祷，纵使在这种恩惠上跌倒了，同时也提出不随此种见证的危险。这段道理为弱者及罪人实在重要，且是一大安慰。获得此种祈祷、此种结合的灵魂，对天主完全充满了一种极度的温情。他希望消灭自己，然而并不是因为难过，而是由于快乐，由于喜悦。他的泪水盈眶，可是却觉不到他们的请留，同时他也不知道何时且如何的请留。他看见这种神水是在熄灭焚烧着他的猛火，同时也是在加旺这个猛火。那时候他的喜乐真是大到无以复加的。你认为这不可能吗？然而事实正是这样。在这种祈祷中，我常遇到这种出神的情景。我不晓得这种光荣，这种我觉得在内心占有的光荣是实在的，或者还是梦境。我那时简直成了泪人，然而毫无痛苦，我觉得这不是梦境。这种情景发生在初作祈祷人们的身上，往往很快的就过去了。这时候灵魂很勇敢，如果有人来让他为天主之故粉身碎骨，他则感觉到无限的快慰。这时候对他正是许愿、做杰出的决定以及热烈希冀的好时候。这时候他极度害怕世俗，并清楚地看出他的希望。在这里他得益之多、受惠之广远远超过前一级祈祷。在这里他的天训也更加深厚了，他看得清清楚楚，这崇高伟大的恩惠并不是他的功劳，为得他、为保留他，他是丝毫无能为力的。他不配得到此种洪恩的事实在这里显得清清楚楚，一如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子里没有一面蜘蛛网可以隐藏得住的一样。他发现他极度的可怜，他极度的远离虚荣，这里仿佛没有他存留余地一样。他也看见个人是寡才少能的，更好说是一无所能的，连同意都可说是不能够的。虽然他不愿意，但是一切情感之门都整个给他关闭了，这是为他更能享受他的天主。在这里他同他是心心相印的，他除了爱还能做什么？然而他并不管这些，因为他再也看不见、听不懂了，除非是枉费了他的气力。他这样的生活以及天主的大仁慈，用不着他的理性东涉西列的，便都完全清楚而真实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所应取而实之的一切已经完全准备妥当，这时候他看见他只是配下地狱，而天主却拿光荣来惩罚他。他真真愿意在光荣天主上尽瘁自己。哦天主，我现在就愿意这样。天主啊，您当受赞美，您在我这臭灵魂的污泥中送来了您石桌上饮用的清洁之水啊，您当受赞美啊，天使的肝一样，您竟肯提拔这样一条卑贱的地上小虫子。这些神意在灵魂上停留一些时候，他清楚地了解这园中的果实并不是来自于他的，他可以毫无损害于自己的分施给别人。他开始指示给他人，他占有着天上宝库，他有着火炬的热情，愿意分施给人。他也祈求天主不要指使他个人占有这种丰恩益宠。他几乎是在不时不知与无意无智的姿态下 就为别人神意打算，然而别的人却懂得这个，因为他园中的花卉已经在开放着如此的芬芳，而愿意接近他。他们知道他是充满了德行，他们也看见他那吸引人的果实，他们也如同他一样愿意取而啖之。如果这块土地是饱尝了灾苦、磨难、怨尤与疾苦，没有这些，灵魂是很难到达如此境地的。如果绝对不贪恋自己的私利，而真成为无关一身轻的工具的话，这种天水就很自然地要深入他的身心之内，使他永不感到干涸。但是如果灵魂还在贪恋事物，如果他仍在荆棘丛中，如同我在开始那个样子的话，如果他还没有弃绝一切有危险的机会，如果他还没有表现这种崇高之恩所应得的知恩心，他仍要陷入以前的干涸中。请想想，园丁自己疏忽大意，天主又不愿白白地送给新雨，那么你可想而知园子要有怎样的情况。这个我本人就遇上很多次，我承认我也很惊奇，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不会相信的。但是我说这些，乃是为安慰和我一样的脆弱灵魂，使他们总别失望，也总不要停止依靠天主的仁慈。他们在天主高举他们到这种境地以后又跌倒了吗？愿他们不要灰心，如果他们不愿意完全丧失，因为眼泪能够得到一切，此水是能引来彼水的。瞧，有一个理由，我这可怜的人心中鼓励我执行命令，我写作的命令，鼓励我叙述我堕落的生活以及天主赐给我的恩惠。照理我应该奉使他，然而我却得罪了他。我现在愿意有最高的权威使人们相信我的话，我祈求至尊天主赐给我这样的圣宠。我再重复一句，愿那些初作祈祷的人谁也不要灰心地说，如果我仍然犯过错，我再继续做祈祷，那太不好了。至于我却认为更不好的乃是放弃祈祷。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祈祷是要引我们再到光明的彼岸的。在这世上，魔鬼曾给我布下了天罗地网，我真不知吃了多少亏。我没有做谦逊的祈祷，我真坏透了。我再说一次，我已经有一年半的时光抛弃了祈祷，或者至少是一年的时光，因为那六个月我是记不清了。我不必再经过更长的时间，也不必魔鬼再催迫我，我自己就要走向地狱了。呀，吾天主，这是何等的盲目啊！当魔鬼努力辉格达到了使我们放弃祈祷的时候，他就是多大的成功啊！这可恶的奸细是清楚知道的，如果灵魂在祈祷上没有恒心，那他是无可奈何他的。他却不晓得他引人陷入的过失，在天主无穷仁慈之下，更加给人们忠贞努力，使人来更多的侍奉天主。虚我的耶稣，一个灵魂在到达了这种境地以后，又重新跌倒在某种罪恶里，而您又伸出仁慈的手来重新使他立起，就是何等动人的一幕啊！他该如何承认您无限的伟大与仁慈，以及他的可怜呢？在这里，他是真的消灭了自己，承认了您的齐全了。他不敢再举目仰视了。如果他举目仰视，那只是为了学习他应当为您做什么，他全心依赖天上皇后，请求他平息您的易怒。他祈求您招教了的在跌倒的圣人们，祈求他们帮助他。 您的一切恩惠都是您过度仁慈的配意。他晓得他是不堪当扔在地球以上的，他积极去领受圣事。当他发现了您在圣事内寄存的圣宠时，活泼的信仰就使他兴奋。他赞美您给我们留下了这些有益的方药，不但在外表上可以平复我们的创伤，而且还使他完好如初。啊，这么多使人心醉啊，人心的主，当我们看见您用这么大的仁慈与过度的恩惠来针对我们这样无情而恐怖的父恩时，有谁不敬佩呢？在我写这几行时，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心又碎了。无疑的，这是由于我的不孝。啊，瞧，我的泪水又在流了。这是您的感动，然而他们既是流自我的眼目，这当然是来自不敬之源。不过我觉得已经赔补了我还不停的重犯的负恩与过失。啊，他们曾毁坏了您赐给我的多少恩宠。我天主，是您给予了我这眼泪的价值，请您洁净这泪水吧，为使人不要因我而堕入诱惑里，如同我的想法一样来判断您的行为。因为我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天主，为什么您不特别加惠于那些圣善人士？他们常常忠心地侍奉您，从童年就为您牺牲了，他们才是真正的修女，而我不过是挂名的。但是我却看见您不会给他们和我一样的圣宠。我天主，我懂了，您是在等待着一次给他们整个的酬报。脆弱如我，我是需要这些圣宠的，然而慷慨如他们的灵魂，您不用这样恩惠，您待他们如知勇之士。然而我天主，您知道我从心里有呼声屡次上到您台前，求您宽宥那些怨尤我的人，我觉得他们的怨尤是太有根据了。我天主，这样的看法是由于您仁慈的支持我，使我不再得罪您，并使我远离了我以为使您难过的一切以后才有的。天主啊，我一旦如此，您立刻就开放了您的宝库，您仿佛只在等待着我这一点善意与接受恩惠的准备。因为您不但很快地将这些恩惠给了我，并且您还愿使人懂得您赐给了我这些恩惠。人们刚一懂得了这件事，便立刻对他们还不会认识的我这充满罪恶的人有了良好的批评。然而另一方面，有人已开始在怨尤我，折磨我。这个我觉得他们很有理，我一点也不怨恨他们，我只求您注意他们所有的理由。人们说我愿意升为圣人，说我创造新奇，而我那时还有大部分的会规没有守好，也没有追随院内许多圣神修女们的方程。是的，我承认，如果不是天主的仁慈自己来做，我总不能赶上他们的成全。我的本领只不过是破坏了有意的习惯而代之以无意的俗套而已，至少我是竭力引进过这样的事。因为我作恶的能力很大，人们指责我是一点错误也没有的。我这里说的不只是修女，就连外面的人也算在内，他们发现了我的真情。我天主，因为您准许了这事，多少次被我说过的诱惑啰嗦。一天我在念小诗经，念到了，我天主，您是正义的，您的判断有公允，我便想这句话是多么真实。因为在这点上，魔鬼总不用他的诱惑来使我疑惑您。我天主，您是一切福善的根源。不，总没有一个人能使我对一道信条怀疑的， 是的，这些真理超越出本性，我的信仰便越会活泼，我的虔诚也会来得越真切。天主啊，我相信您是全能的，我自然要相信您所能完成一切的妙计。我再重说一句，我对于信条总没丝毫的疑惑。我在自问，天主啊，我是不配当修女的，然而您却赐给了我恩惠与甘霖。至于那些我所说的圣善忠良的修女，您却不给他们，这是您的正义吗？您却答应我说，你只管侍奉我算了，不要管这事。这是我听您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我非常惊奇，因为我后来还要说我听到您的许多话，所以这里不必说了。这是离题话，我离题已经不少了，我真不知我是在写些什么了。我的神父，请您原谅我的离题。真的，我已曾想天主对我所用的忍耐，以及他提拔我所到的境地，便不能惊奇离题万里了。就连我也不晓得我说了些什么，希望天主使我的错乱常常如此，希望天主不要让我有些微反对他的地方，若不然，最好请他现在就消灭了我吧。为证明他的无穷仁慈，我只说他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的宽恕了我的大不知恩就够了。这种宽恕他只给了博多禄一次，而给予了我却是许多次，连魔鬼诱惑我也都很有根据。他要我不该企图与耶稣缔结密交，因为我曾公开与他为敌。啊，我是如何的盲目呀！哎，我天主，我如果不到您那里去找方药，我能在何处找到呢？逃脱光明而愿一步一步走向黑暗吗？这是何等的疯狂呢！魔鬼提醒我，要我离开那保护我，使我不坠入深狱的祈祷的注视与支持，这是多么充满骄傲的谦逊呢！我现在真惊呆了，我想从生至今，我总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危险。魔鬼借了祈祷的外衣来给我布下天罗地网，陷阱重重。下面就是魔鬼提醒我的思想，在接受了这样多的恩惠以后，还是这样的可怜，我怎能还能做祈祷呢？像其他修女一样的做规定的祈祷，不是就足够了吗？以往我做的既然这样不好，为什么我还企图做得更好呢？这足证我对天主缺少尊敬，对他的恩惠不大看重，有这样的思想与情愫可以说是良好的，但是我从中取得的实际结论却是恶劣的。主啊，您还肯来帮助我，愿您当受赞美。我想魔鬼引诱犹达斯就是这样开始的吧。魔鬼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的这样打击我，然而他却以逐渐的步骤引我进入这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了爱天主的缘故，我恳求一切做祈祷的人要谨慎这一点，但愿他们都晓得，在我抛弃祈祷的时候所度的生活是较以前更为不堪的。看哪，这就是魔鬼给予我的好方药，提醒我的谦逊。我的焦虑却日甚一日了，然而我的灵魂怎样才能想得平安呢？你这可怜虫远离了使你安息的主，可是他却记得他以前被充盈的圣宠和神恩，他看地上的快乐只不过是一些无趣的对象。我每次惊问，我的灵魂怎么竟能忍受这样的处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因为从这时起算已经有一个年头了，我过去尝试保持着有一天要重做祈祷的希望，我期待着我的灵魂有免除过错的一天。 哎，这种依赖将我带进了何等忧苦的道路啊！魔鬼要如此的欺骗我，一直到审判之日，以后拉我进到地狱的深坑。是的，我在做着汲取光明、发现不忠的祈祷与阅读圣书，我在流着手捂住难过的眼泪，我还是太过软弱，无力站起。那么，如果我离开了这个支柱，去寻求消遣，不避危急，不行好事，我大胆地说一句，我只寻求使我跌倒的事情，我所期待的，除了我所说的地狱命运以外，还能有什么别样的命运呢？然而，一位道明会会士，我想他在天主台前一定分量很重，他的学识也很深窄，是他将我从睡梦中唤醒了。我相信了他的话，一连领了15天的圣体，我的不幸逐渐减轻，这时我才逐渐醒悟过来。虽然还是不停地犯罪得罪天主，但是因为我没有走错路，我还总是在小步地前进着的。跌倒了再起来，是的，如果我们不停止行走，不停止前进，早晚总有一天我们是要达到目的的。依我看，所谓走了错路子，就是放下祈祷，愿天主仁慈挽救我们于此灾难。由此可知，我们为了爱天主，在这世上应当特别注意。纵然灵魂在祈祷中接受了极大的恩惠，他也不该自负，他依然能够跌倒，他总不应自冒危险。愿我们在这点上要特别小心，这是我给大家很重要的建议。虽然恩惠一定从天主降来，然而恶魔从此地所能用的脚迹，则是尽他的可能利用天主的恩惠达到他的目的。他设法引诱那些还未深浸于德行、克己与牺牲的人，因为他们虽是觉知有心，可是一如我后来要说的，他们还是作战无力，不能冲锋陷阵，脱离危险与危急。这是一段超越的道路，然而这却不是我的杜撰，乃是天主的教训。我也愿愚昧如我的人们知道这段道理。一个这样的灵魂，他不应依恃自己的力量去冲锋陷阵，只是起而防御就可以了。这里需要的只是辉格自保，不受魔鬼损害一族。灵魂还没有攻击并打倒魔鬼的能力，像那些我要说的在某种处境的灵魂所做的一样。瞧，魔鬼给我们预设的陷阱，一个自己以为已经很接近天主的灵魂，他知道天上事物与地上事物的分别，他也承认天主显示给他的爱情，因之在他心内就生出了信心与安全感，使他相信不会再脱离这种幸福的境地了。他仿佛已经清楚地看到报酬，他认为此生此世他再也不能为世上的卑贱幸福快乐而放弃这样甘怡温柔的幸福了。魔鬼就凭借灵魂的这点信心来使他失去对自己该有的不信任心。我重说一句，他就这样的冒着危险，他因了美丽的热情无限度的来分发他果园内的果实，他相信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这一点并不是骄傲引导他，因为他晓得他本身是一无所能的，但是他对天主的坚强信心却缺乏了明智。这样的灵魂并不像他的羽毛还不曾丰满，他虽然能从巢内出来，天主也多次引他出来，但是他还不能高飞，他还没有坚强的德行，也没有充足的经验，还不认识危险，也不晓得从依恃自己中所生出来的损害。这就是我失败的原因。为了这些，我们最需要天主的援助，也很需要与神修家们来往讨论。我很相信 当天主提拔人到这种境地的时候，他是不会断绝赏赐圣宠的。如果他不完全抛掉天主，天主也不会使他亡失。但是如同我说过的，如果他跌倒了，他应该，是的，他应该为了爱天主之故，不让魔鬼欺骗自己。魔鬼这时要如同引诱我一样的，使他因假谦逊之故放下祈祷。这个我虽已经说过了，我仍愿再说多次，但愿他依赖超过我们所犯一切罪恶的天主的仁慈。如果我们愿意谦逊自认己过，来与天主恢复故交，他立刻就忘掉了我们的负恩，这与失掉他曾施给我们的圣宠，那更不是他斥责我们的动机。反之，他们倒是使天主很快地宽恕我们的原因，因为他已看我们如同他的家人，并且也已与他同桌共餐过。但愿这些灵魂记着主的言语，并默存他对我的态度。最好说我得罪他，虽是已经疲倦了，而他仍照常宽恕我。他总不会疲倦与给予，他的仁慈宝库也总不会用光，所以我们也不要疲于接受这种宝库。天主当永远受赞美，阿门。愿一切受造之物永远对天主歌颂赞美。